好，我们继续看讲义331页。以下总结：财物施者、受者，三世不可得。问曰：如果布施在诸法是如实相，如实相就空相，那应该是无所破、无所灭、无所生、无所作。那为什么说三世破系不可得？三世就是财物啊、施者、受者啊。如果说布施的实相啊没有生灭啊，那你根本不用再破系它嘛啊。啊，论祖回答：如凡夫人，他因为有我执、有法执，所以呢，他会执着有一个施者的相、受者的相，也会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财物。那这些，因为他没有了解到的我空法空，所以这是颠倒妄想，他是颠倒妄见，见到有施者、受者跟财物，生世间受乐。当他福报享尽的时候，他就退转。佛想要令菩萨行实道，得到真实的果报，行那个诸法实相的道，就让他们了解到空相，得到真实的果报，就得到佛道。佛为了破妄见，所以说三世不可得。其实呢，是这个三世实无所破。为什么？诸法从开始以来它就是毕竟空，这施者空啊，财物也是空，我空法空。空的话，如果我们了解它是空，根本就不用破。就是因为众生妄见，所以我们破除这样的执着。如是等种种无量因缘不可得故，名为布施波罗蜜具足满，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照一下刚刚的讲义315页，导师的笔记主要是针对前半段，说布施具足满有五说，但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三世不可得，真正了解三世不可得的话，这个其实也是布施波罗蜜具足满。好，另外有第七说，就是菩萨行布施波罗蜜，而且很善巧，他能够引生六波罗蜜，这个时候也名为布施波罗蜜具足满。好，所以我就补充了两说，一共有七说。那布施，如果我们说他引生其他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五波罗蜜，应该还好啊。为什么布施波罗蜜还会引生布施波罗蜜呢？这底下大智慧有解说。好，首先我们看云何布施而生布施波罗蜜。他说布施呢有下中上三品。好，我们开始布施的时候可能是发比较下劣的心，那慢慢呢，中品，那最后呢比较殊胜难得上品的心。开始的什么叫下布施？比如说开始我们用饮食啦，比较粗糙的东西啊，软心布施。注意这个软心，软心有的地方是用柔软心，不过这个地方的软心呢，它是跟坚心相对的，就是不是那么坚定的心，有个地方呢，它是跟身心相对应，也都很深嘛，它发得很深很坚固。那这里的软心就是比较不是那么殊胜，那像这样的布施呢，就是比较下劣的布施。那我在不断的布施的时候，这个布施的心慢慢慢慢习惯了，增长了，再来能够用衣服宝物来布施，这从下生中。那宝物当然比那个 饮食啦、粗糙的东西好一点哦。啊，更进一步，失心转增，无所爱惜。再怎么样的宝物都是身外之物啊。啊，能够进一步以自己的头、眼睛、血肉，来布施，或者国财种种，那这个就是上布施。啊，下面呢举释迦牟尼佛，还有其他的菩萨，什么叫下布施、中布施，菩萨的上布施。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刚出发心的时候，做大国王，名为光明，来求佛道，他做了一些布施。之后呢又转身做陶师，做陶器的，以凿一支锯啊，石蜜浆也砂糖，或者是甘蔗炼成的糖，那因为它凝结成块啊，像石头，所以我们称它为石蜜。那布施给那个释迦牟尼佛，不过释迦牟尼佛这个同名，同名还有比丘僧，这个如角注132大正卷三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过，不过它的内容卷三它是说有一个瓦师，做 陶瓦的，他的名字叫大光明，那么看到释迦牟尼佛，另外一尊释迦牟尼佛还有弟子阿难到他的房舍，那这位瓦师他就很恭敬啦，供养他那个灯明啦，石蜜浆，那发愿呢，将来他要在五浊恶世做佛，他的名字呢也叫释迦牟尼佛，弟子呢也一样叫阿难啦、舍利佛等等，之后又转身做大藏者尼，以灯供养佛，像这些都是物质的啦，这是菩萨的下布施。在中布施，以一来布施大音声佛，这个佛说不定是讲话很大声，或者说他那个法音宣流啊，能够广为宣流。佛密度后来起就是塔，塔是比较殊胜啦，还有七宝盖供养四只佛，还有以好房舍跟七宝妙花供养妙目佛等等，这是中布施。上布施呢就以生命以生命供养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本身做仙人，看到焦成若佛非常端正殊胜，非常非常美妙，那他要见佛结果从高山上面再自己这样子跳下来，还好可能技术不错了，其身安稳在一面立。不过这里是主要是形容就是他见佛的那种殷切，不顾生命这样子。那如果说技术不好啊，或者是没有护法稍微帮一下忙，想要见佛不太容易哦。好，再来有众生喜见菩萨以身为灯，这个就是燃灯供佛，这个出自于《法华经》。像这样子种种不惜生命供养诸佛，这是菩萨的上布施。那为什么叫布施来生布施波罗蜜呢？它是渐次的，由下转中转上。刚开始发心来布施的时候，开始呢是先用饮食来布施，比如说面包啦、饭啦，来布施给众生。施心转增以后呢，用自己的身肉，不是外面的面包啊、饭啊，而是用自己的身肉，真的必要的时候舍身喂狐啦，等等，割肉喂鹰啦，类似这些的。那再来呢，以种种好浆来布施，或者茶水啦等等，之后呢就以身的血来供养，来布施众生。所以饮食对身肉，好浆对身血，当然后面的是殊胜多了啦。再来 开始的时候行法的布施，它是布施这个纸墨啊、经书，这个比较简单，或者说用饮食、衣服、医药、卧具，或者是这法师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供养这个法师，护持他，让他无后顾之忧，安心弘法，这个也不错。不过呢，这个都还是护持啦，或者是身外之物写经啊等等。那要更殊胜的呢，他是得法身啊，为无量的众生说种种的法，那这个当然是更殊胜。所以像这样的，那就名为布施波罗蜜，而引生更殊胜的布施波罗蜜。好，接着布施能够生持戒波罗蜜。菩萨思维，众生因为不布施，所以后世贫穷。我们会贫穷，其实很多就是他以前没有种下好的因缘。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讲，就是我们种田啊，不是说收割啊全部自己吃，不是啊。因为有时候你存起来卖人，那有一部分呢留下来下种。那下种这个就是我们要供养布施种福田，下辈子才能够再得那个富乐之报。那因为贫穷的缘故，有的就没办法生活啦，就起道结道之心，那能够偷得来还好，结果被人家发现了，或者是怎么样又把人家杀害了。以贫穷故不足于色，色不足而行邪淫，所以杀盗淫。那贫穷有时候就让人家看不起，那他不喜欢被人看不起，就虚妄啊，说他怎么样怎么样，说了很多的谎言，那就打妄语。所以很多情形呢，因为贫穷的缘故而行十种不善道，杀盗邪淫妄语两舌二口绮语贪嗔邪见，统统而来。那么如果行布施，那就 有福报啦，得到财物，有财物，不会贫穷去劫道啦，去杀别人啦，不做种种非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五尘充足，就或者五欲充足，没有什么缺少。底下说一个本生的故事。如提婆达多，之前本生是一条蛇，那么跟蛤蟆还有龟，在池中呢共结亲友。那池水很丰盛啦，或者食物很充足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后来呢，这个池水干枯了，求助无门啦，非常贫穷困乏，求助无门。这时候大概是这个蛇啊叫这个蛤蟆去找点食物回来，那么他找那么久还不回来，他就跟龟讲，如果他没有找食物回来的话，干脆把它吃掉了，类似这样子了。那龟就透露讯息给蛤蟆，蛤蟆就说平常是正人君子，可是呢一到遭受困顿贫穷的时候，那这时候真面目就跑出来了，失本心，没有思维本意，却以死为先，这个本来的道义啊种种都忘光了，只顾自己的生命。那蛤蟆就托这个讯息给乌龟说，你告诉这个蛇我才没有那么笨啊，我才不会回到你身边啊，是这样子。这角注146后面的破生事，这寄送本身是有点类似，但是主角差异有点大啊，这个我再做一些说明。好，那这里 主要是说，如果我们修布施啊，可以得到福报，你有什么缺乏啊，就比较不会去犯这个劫道啦、杀害种种的罪啊，比较能够持戒。那么这个就是布施能够生持戒波罗蜜。再来布施的时候啊，能够令破戒诸烦恼薄，那么更能够坚固这个持戒的心啊，这是布施因缘啊，对戒有所增益。好，再来，菩萨布施的时候，对于受者呢生慈悲心，啊，他不是炫耀或者骄慢的心，他是对受者产生慈悲的心。他不着于财，啊，自己的东西都不会吝惜的，那他怎么会去劫到别人的东西呢？对不对？所以真的他以慈悲心来布施的话，他不会再去犯盗戒，啊，而且他对受者他也是慈悲心，他怎么会去杀别人？当然不会啊，哦，像这样子能够以慈悲心来布施，能够遮破戒，哦，这个就是布施而生持戒。如果能够布施来破除悭贪的心，哦，然后持戒啊、忍辱等就容易施行，哦，如文殊师利菩萨在过去 很久解之前，哦，他曾经是比丘，他到城里面去乞食，哎，还不错，哦，得到满钵的百味欢喜丸，哦，这个钵满满的哦，就城中一个小孩子呢一看，小孩子看到，哦，这个欢喜丸应该不错啊，而且满钵啊，哦，他就一直追着这个比丘跑，哦，那文殊师利要的前生这个比丘呢，他没有马上给他，就一直到一个佛塔啊，或者是一个寺院，有僧众有佛塔的地方，那就很善巧的跟他讲啊，那就拿两颗这个欢喜丸，那跟他约定说，你要欢喜丸可以，不过呢你要行布施啊，所以我给你两颗，那你自己吃一颗。一颗拿去布施给这个大众生，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就布施给你。这是善巧，哎，这个小孩子还有善根，他没有违背誓愿，没有 两颗一起私吞，哎，小孩子说好，那就用一颗欢喜丸布施给众生大众生，之后那个布施欢喜啊，也在文殊师利那边受戒而发心做佛啊。这个出处我还没找到啊，如果各位有发现的话再告诉我。好，像这样子能够令受戒发心做佛啊，这个是布施生持戒波罗蜜。再来布施的果报啊，他能够得富乐啦，世世供养啊，有很多善知识啊，生在好的地方啊，无所乏少，那没有恶事嘛，那各方面就持戒也比较方便啊。那个布施的果报啊，心理调柔，能生持戒，生持戒啊，对于不善法比较能够克制啊，自己能够降服种种的不善法。像这样就是从布施来生持戒波罗蜜。那么布施也可以生忍辱波罗蜜，比如说菩萨布施的时候，有的接受布施人呢，他还破口大骂，比如说像舍利弗布施眼球，人家还闻嫌臭啊，丢在地下踩啊，等等。那这个时候施者呢，大家要修忍辱啊。那有时候我们碰到这个受者大求索，你给他少他还不要，他限定说你要给我五万，少我就不收，一定要多少，有时候让人家气结啊。 师者呢，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调柔心啊。若不识所啊，就不识就识时了啊。上次已经给你了，马上一转身又来，不但自己来，又叫了一群人一起来哦。这个经常有的事啊。我不应所而所啊，像这样菩萨自己要思维。我现在的布施，我主要是要想要上求佛道啊。那是我自己发愿呢、啊，我要做这个利益众生布施的行为，也没有人命令我一定要这样做啊。既然是我自己想要做上求佛道要利益众生，那我何必又产生嗔恨心呢？所以像这样思维而行忍辱，就是布施生忍辱波罗蜜。再来，若不忍众生嗔恼。他自己思维啊，我现在布施内外财物，难舍能舍。哦，我现在这些财物啊，我难舍能舍。那如果有人骂我，那这个声音呢，那只不过是因缘法啊，咻一下过就过去了啦。那我对这个声音是空啊，哦，我怎么去执着这个声音是实有而一直放在心上呢？对不对？他骂完声音早就不见了啊！我为什么对这个空声而不能忍？如果不能忍这个嗔恼，那么所布施的就变成不净施了啊。譬如白象哦，到池里面去沐浴啊，出来很干净啊，结果他又拿了个土啦、啊、沾满了全身。那如果我们布施而不行忍辱的话，一样。变成种种不净，那么能够思维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施因缘而生忍辱波罗蜜。再来，不施因缘生精进波罗蜜啊，比利耶就是精进的意思。菩萨布施的时候常行精进啊，刚开始出发心的时候功德还不是很大，这时候想要行两种布施。充满一切众生之愿啊，满一切众生的愿。那因为要行财施啊，但是这个财物不充足，所以呢，勤求财法啊，希望能够满众生的愿。底下就举释迦牟尼佛的本生啊的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他之前做大医王治疗一切众生的病，不求名利，他只为怜悯众生。可是病人非常非常的多啊，他要完全救助，这力有未逮。那么忧念一切众生啊，可是力不从心啊，懊恼而死。那因为他这样的善因缘，就升到刀立天上。那如果说在刀立天享天福要很久很久啊，这个福报享尽了、啊。可是他这个要利益众生的心非常的切啊，他自己思维，那我现在自己生在天上啊，只是自己享福报啊，对众生一点帮助都没有，那就自己以方便啊，自取灭身，舍这个天寿，舍天寿。这里埋下一个伏笔哦，他舍天寿不是马上到人这边来啊，他先转生当龙的太子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转折？这是埋下一个伏笔，因为他先当龙的太子，到时候他回龙宫去跟那个龙王要如意宝珠啊。啊，事实上是这样子，嗯，就当龙太子呢，其身长大，父母爱重。那自己又不希望享受这龙宫的生活啊，那自己就跑到金翅鸟王那边，那鸟就吃这个龙子啊，所以龙太子就舍命了。那龙王啊跟他的母亲，这龙的母亲当然是嚎啕大哭了啊，非常懊恼。那龙子死了以后， 就转生成为人，那是大国王的太子，名为能师。能师 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角，能师菩萨或者大师菩萨，这在大智论提了很多次。那这位能师菩萨，他生下来就能够说话，就告诉旁边的人说，现在这个国中啊，因为他是太子嘛，这个国中啊有什么东西呢，通通拿来，我要拿来布施给大众。哇，刚生下来不久，你也不是要找妈妈喝奶啊，竟然是要人家拿东西来，他就要布施给别人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照拿来背嘞，先舍之走，看到这个怪人了，就跑像飞一样。但是他的母亲毕竟不一样了，毕竟自己所生的小孩总是特别那个怜爱的，独自守之。那这个太子就告诉他的母亲，我也不是罗刹鬼啊，那大家为什么怕我走掉呢？我只不过是因为我之前的宿命，一直以来我都是喜欢布施啊，我愿意作为一切人的施主。施主不是说我只有护持谁啊，我只有护持谁，但是护持一切人。母亲听到太子能师菩萨的话，就说原来是这样子，告诉其他人，那其他人就回来了。那母亲呢就好好把他抚养长大，自己有的东西呢通通拿去布施给别人了。然后又到父王那边，父王就国王啦，当然东西比较多啊，他又去跟父王要拿来布施给众生。但是贫穷的人很多啊，南阎浮提人贫穷辛苦啊，他再怎么样财务想要布施，可是财务永远不够，他就在那边啼哭，就问大家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财务充足满一些众生的愿。结果就有那个奇树长者年长的老前辈啊，他说我曾经听说有一种叫如意宝珠，如果能够得到这个如意宝珠，那随你的心愿你想要什么那都能够得到随你的心愿。那菩萨听到这个话以后，就告诉他的父母亲他想要入大海求龙王头上的如意宝珠。原来刚刚为什么不直接到立天身为人就是埋下这个伏笔跟这个龙王结下这个缘现在要回去要这个如意宝珠。那国王跟王后父母就说了，我只有你这个儿子心肝宝贝如果你入大海这个很多危险，那一旦没有命的话，那我们还用活吗你不要去吧，我们现在这很多出产东西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东西那你要就给你吧。这个太子就说那个宝藏很有限可是我的心意无穷我想要拿种种的财物呢来满一切众生的愿，希望你们允许我能够满我的愿，我要让一切的众生能够充足。父亲知道他的那志向非常伟大也无法制止，他只好让他去吧。这时候有500个商人因为能师菩萨他的福德很大大家都很乐意跟着他去取宝。但是从后面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半途而废了，中间拿了一些宝物就回去了，没有像能师菩萨这个 克服种种困难啊，去求如意宝珠啊。他们虽然热水肿啊，但是只是一半而已啊。那么知道菩萨什么时候出发啊，大家就集合在这个海道口，要跟着大家一起去。啊，能识菩萨之前就听说龙王啊头上有如意宝珠，啊就问大家啊，谁知道这个路啊，能够到龙宫的路？这时候有一个盲人叫做陀舍啊，他曾经七次入大海中，对于这个海道海路呢，他非常的熟悉。能识菩萨就邀请他啊一起同行。那这个盲人陀舍他是说，我年纪已经大了，而且我两目失明了啊，我虽然去过七次啊，去过很多，但是我现在没办法去了。菩萨就跟他说，我这次去呢不是为了自己求宝物啊，我是为了一切众生，我想要求得如意宝珠，那令众生无所缺乏。等于是先以欲勾牵啊，但是呢不是这样就好，他还要欲令入佛智，以这个宝物让这众生没有缺乏，我还要以道法因缘来度化他们，这个才是重点啊。那你是有智慧的人啊，你为什么不跟我去呢啊？如果说我的愿望能够成就，那是你有很大的功劳啊。就这个盲人陀舍听到菩萨这样的话，非常有道理啊，那很欣然同意，就要跟他去。他就告诉菩萨啊，我现在跟你一起入大海，可是呢，我不能够这全身保住性命而回啊，那希望你能够将我的尸体放在大海之中，有一个金沙洲上面啊，菩萨当然会答应了啊。那各方面准备好了啊，那就断第七绳。根据蓝木头教授的注解，就是他们要出发的时候，那每天砍断一条绳啊，最后第七绳砍断以后，船就疾驶而去。那么到有很多宝的一个小陆地上哦，其他的随从哦，这些商人呢，大家就争相的取这个七宝，个个满足。那他们就问菩萨：“哎，你为什么不取这个七宝？”菩萨说：“我所要的是如意宝珠啊，这些七宝都是有尽之物啊，我不需要。那你们如果要，那希望你能够知足知量啊，不要这个宝物拿得太多，从船不堪负荷，到时候沉下去自己也没办法脱身啊。”那这时候众商人就告诉菩萨说：“哦，大德，那请你为我祝愿啊，让我得安稳。”那这个时候就要分道扬镳了啦啊，他们自己拿宝物就自己要回去了。下面比较危险的这些商人就不再跟菩萨走了啊。所以菩萨要做一个有意义伟大的事业啊，这个、助缘很重要了，但是难能可贵啊。剩下的呢，只有这个陀舍，这个盲人跟着这菩萨而已啊。陀舍就跟菩萨说：“啊，那他们要走，拿着宝物回去，就让他们走吧。啊，我们另外准备一条船。那就跟他们分手。那么等到风七天以后，我们这个船呢会靠近海的南岸。那个地方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啊，会有绝崖啊，藻林枝啊都会覆盖，都会被水覆盖啊。那大风啊，那风会非常的大，会吹船会被打坏翻覆。这时候呢，那你要抓住这个藻枝啊，可以自救。 那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看不见啊，这个关我过不了啊，我大概就会在这里死掉。不过，过了这个狭隘的岸啊，会有一个金沙洲，那请你把我的尸体放在这个金沙洲上面啊。金沙是清净，那是我所愿。菩萨就如陀舍的话啊，封道。道德决案完全都如这个陀舍所说的这样子啊、哦。菩萨呢就抓住这个沼汁就没有被淹死。安置了陀舍的尸体在金沙地上啊、哦、金沙洲上。剩下呢就只好一个人了。那么在深水中浮浮沉沉七天，然后再来水淹到咽喉高度的时候，他又走了七天，水淹到腰走了七天，水淹到膝盖走七天，最后在泥中走七天，看到很多的好莲花，自己思维，这个莲花非常的软，非常微脆，这时候呢，他入虚空三昧，自己身就很轻，就在莲花上面走了七天，又看到很多的毒蛇毒蛇这个很恐怖啊，那怎么对治呢？就入慈心三昧啊，那这个毒蛇也都这个举起头来啊，让这个菩萨踏过去。那过了这个毒蛇之后，又有七重的宝城啊，有七重壕沟。那壕沟里面都有很多的毒蛇啊，而且有大龙守门，就这个守门的龙一看到这菩萨形貌庄严啊，能够度过这重重的险难，竟然能够到这个地方，心里想这个一定不是凡夫啊，一定是菩萨大功德人，那么就开放啊，就让他自己直接入宫。龙王夫妇因为龙太子被人鸟吃了死掉了，还在那边哀泣，结果看到菩萨来，龙王富有神通，知道这能氏太子是他之前往生的这个龙太子，两乳汁自然就流出来，就问他说你是我的孩子啊，那你命中之后生在什么地方？菩萨呢也自己知道自己的宿命，知道这龙王啊，龙王父就是他前生的父母，就跟母亲说他转生为人啊，当太子，那怜悯贫穷的人既然困苦啊不得自在，所以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要龙王父王上面的如意宝珠。那他的母亲就说你父王头上的如意宝珠啊，这个非常难得啊。那他可能不会马上答应，他大概会带着你到种种放宝藏的地方啊，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这时候你应该这样回答，其他的种种宝物啊我不需要，我只有要一样就是父王头上的如意宝珠，如果你怜悯我的话那请你给我，要很坚定这样子。能氏菩萨就照着母亲的指示，菩萨就说我从远的地方来，就是只需要这个如意宝珠，我不需要其他东西。龙王就跟他讲，我只有这么一个宝珠啊，常为首饰。阎浮提人他们这样福德浅薄，他没有那个福德来见这个宝珠啊。能氏菩萨就说，我这样远涉艰辛啊，冒死远来，我其实就是为了这些阎浮提人，因为他们福德浅薄贫贱，所以我希望用这个如意宝珠啊来救济他们，满他的愿。 然后呢用佛道因缘来度化他啊。那龙王也爱惜自己的太子了哈，爱惜这孩子，就看他能够这冒着这生命的危险啊，来这边，就答应他给他租，但是呢，跟他有个约定啊，我现在这个如意宝珠给你，那你如果过世的话，这个珠要还给我。答言静如王言啊，这个有个静字。菩萨得珠以后，很快的就回到人间来。那人王父母看到孩子平安回来，就非常欢喜啊，就拥抱他，说：“你得到什么东西呢？”他说：“我已经拿到如意宝珠了。”现在在什么地方？在我的衣角里。那为什么那么小？菩萨就说：“你不要看它小啊，在其神德，不在大也。”这个讲得很好。能识菩萨就告诉他父母啊，你叫城中的内外啊，大家把这个城中内外打扫干净，烧香啊，那大家持斋受戒。那么他们菩萨呢，就立下誓愿啊，若我当成佛道，度脱一切者。那么这个如意宝珠，希望如我的意愿，能够出一切宝物啊，随大家所需要都能够具备，完全没有缺乏。那因为他的愿很真切啊，如意宝珠啊，真的就能够出现一切宝物，就因缘普遍啊，降下种种的宝物。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啊，随着大家所需要的一切具足，乃至命尽啊，常而不绝。那举这个例子，主要就是说菩萨布施，那很精进啊，冒着生死去求这个如意宝珠啊，这就是布施而生精进波罗蜜。好，接着布施生禅波罗蜜。我们要得禅定，禅主要是有色界跟无色界啊，色界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无色界就是四无色定。我们欲界的众生想要得禅定呢，需要破除几个根本的烦恼，几个主要的障碍。我们得禅定的障碍是什么？欲界众生特有的烦恼是什么？有几项，第一个是贪欲，特别是色欲啦、食欲啦、睡欲啊，种种这个贪欲。第二个呢，就嗔恨心，有嗔恨心就不能够喜乐，不能够得定，再来是善乱，善乱就不能够一心嘛，所以我们修禅定有二甘露门，二甘露门，一个这不净观啊。能够对治种种的贪欲啊，一个属习观对治种种的善乱，另外一个慈悲观啊，慈悲观来对治嗔恨。所以我们怎么在布施的同时能够去除这些禅定的障碍啊，贪欲啦、嗔恨啦、善乱啦。如果布施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障碍顺便去除，就容易引生禅定。好，菩萨布施的时候能够除掉悭贪，除了悭贪以后，因此布施而行一心，就专注，能够渐渐除五盖，五盖就是贪欲、嗔恚。昏沉睡眠、调举恶作，还有疑啊，怀疑的疑。那么能够除五盖，那就名为禅啊。再来，我们心依着布施，能够入于初禅，乃至灭定禅。灭定禅就是灭尽定，就最高的定。 那么怎么依布施而入这些禅定呢？这个要有善巧哦。如果我们布施给一个修禅的人，我们心里这样想，我今天布施给这个修禅定的人，因为他修禅定，所以他很清净啊，值得我赞叹，我以清净心来供养他。可是我今天供养一个修禅的人，这个禅定呢，也不是只有他能修啊，我也应该能够修啊，为什么我只是供养一个修禅的人，而我自己不修禅呢？我今何为自替于禅？这个替就是废弃啊，或者是停止不修。既然我供养这个行禅修禅的人，我自己也可以修啊，就借着这样的反省，就能够收摄身心，思维自己也来修禅定。那布施不一定是布施给修禅定的人啊，有时候我们布施给贫穷人，那菩萨也做这样的思维，因为宿命做种种不善，不求一心，不得禅定，不修福业，所以呢，今世会贫穷。有这样的反省，所以自己勉励自己要修善，修善法，一心乃入禅定。好，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喜见转轮圣王，那时候有很多小王来朝贡啊，就拿了七宝物啊来献贡啊。那转轮圣王说：“我不需要这些啦，你们可以拿这些宝物啊，自己去修福报啊。”那这些小王这一想，我既然已经发心要供养转轮圣王啊，大王虽然不肯取，那么我们也不便自己拿来用。结果大家呢就一起造了一座七宝殿，种了很多的七宝行树，做七宝浴池，那么在大殿中造八万四千七宝楼，很多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被枕，痔床两头，就是你爱睡哪一头就睡哪一头，都有枕头了还有很多的饰品啊，翻盖啊，香薰啊，就很庄严啊。种种事情具备以后，就告诉大王啊，希望慈悲，大王慈悲，能够接受法殿宝树一尺。大王默然就接受了，可是他心里想哦，这个新的宝殿呢，我不应该自己来享乐啊。我应该先找这个善人、沙门、婆罗门，我要先供养他们，来这个宝殿啊，然后等这些供养完以后，我自己再来受用。那么，供养完以后，众人出去以后，这个转轮圣王才入宝殿，登金楼，坐银床，念布施，除五盖。收摄六根，去除这色声香味触法这种种五欲啦，还有意念不正当的意念，受喜乐而得出禅接着入二禅、三禅、四禅等等。结果在那边这坐禅享受禅定乐啊，竟然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月了。玉女、宝后还有很多的侍女呢，大家就很多的珠宝啊，装饰的很漂亮，来见大王啊，说好久不见啊，我们现在来问候。王就告诉这些玉女啊、侍女、宝后等等啊，告诉他们说珠妹啊，这个时候并不是说爱妻啦什么，不是这样称呼啦，就叫他们各位妹妹啊，你们各自呢应该端正身心啊，当作我的善知识，不要当作我的冤家。玉女呢宝后就很伤心啦， 大王，你为什么叫我妹妹？我是你的后妃啦，等等的哦。你是不是另外有喜欢的对象啊？哦，移情别恋了啦，必有异心哦，那很伤心啊、哦。到底怎么回事？希望你教诫我们哦。到底为什么说是希望我们当你的善知识哦，不要当你的冤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哦，国王就告诉他，如果啊。主若以我、如果你希望我是为了世俗的因缘跟你行这个五欲的事啊，做种种欢乐的话，那你们就是我的冤家。如果你能够觉悟无常、知道身体如梦幻泡影，能够及时修福行善，能够去除种种的情欲，那就是我的善知识。啊，其他的狱里也很有善根，好，然后敬如王赐，哎，如王的教诲，啊，不为难王了，哈。那这些诸女出去以后，哎，国王再继续在这个宝殿里面又修四善，啊，这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三昧。好，这个就是布施、生、禅定、波罗蜜。好，最后布施生般若波罗蜜啊。菩萨布施的时候，知道布施一定有果报，不疑惑啊。有时候是时候未到啊，有时候是之前你欠人太多，现在还没还完，福报还没来啊，还在还债的阶段而已。那能够这样不要急啊，就能够破除邪见无明。这个是布施生般若波罗蜜。再来，知道布施，并不是说布施一定得人天乐哦。哦，这里举了几个例子，他说看你怎么布施，到底施物清净不清净，还有你布施发了什么心，哦，你的态度如何，这果报完全不一样啊。哦，得果各异啊，因果，必然啊，非常清楚。好，菩萨布施的时候能够分别的了知，有的布施的时候没有升到人天啊，反而升到畜生道啊。那什么样的布施会升到畜生道呢？这个我们就要留意了。有的人虽然布施，可是不持戒啊，那鞭打啦，或者绑别人啦啊。违法而得到的财物，就没有以正命得到的如法的财物啊，违法得到的财物来布施，那就升到象马牛畜生当中。那这些畜生当中，你以前经常拿绳子绑别人打别人，诶，这时候被人家绑啊，被人家打啊，所以呢羁绊成器。好，羁绊成绩，主要就是比如说鸡，就是说像马啊，那个被套的这个种种的马骆头啊，啊，绊有一些绑住脚的绳索啊，或者是套在这个牲口后骨的皮带等等，就当牛啊，当马啦啊，给人家骑。那你布施虽然是得好屋好食啊，但是因为以前这样子打别人啊，违法啊，就受畜生道。那有的人他以嗔恚的心啊，不端正来行布施，就堕入笼中；有的人以骄慢嗔恨心啊，堕入金翅鸟当中。虽然他们是会得到一些福报，但是毕竟是畜生道。再来，有的布施呢会堕入鬼神道啊，比如说有的宰官，他这不如法啊，来取财啊，来布施，那会堕入鬼神道当中。那有的嗔恨心啊，凶狠啊，怪癖，嗜好酒肉之人。来行布施，也堕入夜叉 有的刚愎自用，行布施啊，堕入虚空的夜叉啊。那有的嫉妒心，喜欢争强好胜来布施啊，就也升到这个飞行夜叉当中啊。虽然他得到种种的安身娱乐之具，但是都是堕入鬼神道啊。那么这些我们能够分别了知，就是菩萨布施生般若。好，那有出生到鬼神道以外，另外呢有生人中，布施饮食得到五种 福报得力。我们有吃饭就有力量了，对不对？那我们布施别人有力量，自己相对的也会 得到有力量。那有吃，容貌气色好啊，同样施舍别人，自己如是因如是果。那有人有吃，可以延续他的寿命，自己可以得长寿。有人没得吃，那就很忧恼啊。那我们能够布施给别人，自己得到果报呢，就得安乐。再得这个善啊。如果我们看角注184，这个布施给人家食物呢，可以得到五种福报。一个命就是寿命，得长寿，再得色就是庄严，再得力量，得安乐，吃辩才无碍。那这里的辩，这里为什么大智人翻成善啊？这个善有种种意思啊，比如说富足啦，啊，另外就是指文章非常富丽，知识广博。那么辩呢，也有文辞非常华美巧妙啊，所以从文章富丽、知识广博跟那个辩文辞巧妙，这有点类似的意思。那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要跟人家辩论，我们精神要集中，对不对？才思要敏捷。如果你饿昏了头的时候，你怎么会跟人家辩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施饮食，脑筋清楚，精神好，才思敏捷，辩才无碍。更进一步呢，能够得智慧啊，将来能够得无漏。好，再来布施衣服就能够知道惭愧啊，身心安乐。布施房舍啦，或者是种种桥梁啦，布施给鞋子啦，那车马具足。布施园林啊，让人安住，那自己呢也能够身受端正，心乐无忧。好。所以我们在布施的话，可以得到人中的福报。再来呢，我们布施可以得到六欲天，六欲天的福报，有四天王天啊、倒立天啊、夜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昙花自在天。但是这个都还是三界的啊。那么另外呢，出世间的。如果我们布施的时候心不染浊，能够起厌离心啊，厌患世间，求涅槃乐，那就是二圣的布施，就阿罗汉、毗支佛的布施。如果我们布施是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就是菩萨的布施啊。那么像这样的，我们布施能够分别了知啊，布施的善巧啊，那就是布施生般若波罗蜜。再来，菩萨布施的时候思维三世实相，就是施物啦、施者、受者都是不可得那能够了知三世不可得，那就是布施生般若波罗蜜。好，最后一切智慧功德因缘都是因为布施而来我们即使想要的智慧啊、功德，开始也都是行布施哦。像千佛刚发意，想要上求佛道， 他也是用财物来布施诸佛，或者种种花香衣服，用羊脂，羊脂就是以前嚼羊脂来刷牙，布施来发意。像这样种种布施，那就是布施生般若波罗蜜。好，我们这12卷要结束。好，我们今天到这里。